欢迎来到圣经中的属灵象征这个节目。圣经它本身计划要成就的，就是教会神的福音。这确实是不可思议的美妙。圣经从没有浪费任何一处经文。圣经中的每一卷书、每一章、每一句、每一个词组、每一个字，以及字的每个字母，都被神利用，为着教导人类神的真理。婚姻关系是世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界上几乎每个社会文化都有男女结合组成的婚姻关系。然而，世上最为珍惜的婚姻行为就来自神的婚姻。神就是在创世时颁布了男女之间婚姻关系的那位。马太福音19章4至5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因为婚姻出自神，我们就不应该感到惊讶。婚姻关系自己是被神所用来象征福音的各方面。例如，新郎是主耶稣基督的象征。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里指出，约翰福音3章29节，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下一次假如你被邀请参加一个结婚典礼，当你看到那新郎在前面等待他的新娘，从走廊上走过来的那一刻，你可以自己思想，在圣经里，那位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今天的圣经中的属灵象征就是新郎，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写照。愿怜悯的神与你同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制作播出的圣经查考节目。这是诗篇37篇第22讲。我们现在正认真研究诗篇37篇26至29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民，他们永蒙保佑。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一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我们一直继续查考这篇诗篇有一些时间了。我们一再看到 神拿他子民的命运跟恶人的命运，义人永远的归宿跟非义人永恒的结局进行比较。他在这里那样行。我们开始仔细研究诗篇37章26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在上一讲里，我们开始仔细研究这节经文。圣经说，他终日恩待人。现在我能明白有人怎样读了这节经文后说，我明白神终日恩待人，因此那意思就是说今天他仍然恩待人，为此他仍然在拯救。但是神根本不是那个意思，神终日恩待直到永远的将来。在诗篇136篇里，神自始至终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要向选民，向那些他拣选的人施慈爱直到永远的将来。圣经说他的慈爱归于他的子民，从亘古到永远。我们可以在诗篇103篇17节里读到这个声明，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神对神儿女的慈爱是永远的。在这个世界毁灭，在神造出新天新地以后，在他赐给了他子民新的复活的身体，他永远与他们同住。可以说，在那个永恒中的任何时刻，神终日恩待人，并且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意思并不是说他还在拯救人，因为救恩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当目前的这个世界还在运转不息的时候，神拯救了他所有的子民。甚至在这个世界消失以后，他仍然恩待人。我们不能因为圣经说他终日恩待人，就认为这意思是说有救恩正在进行，并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原文希伯来文的措辞，他终日恩待人，在英文里的翻译是他总是恩待人。被翻译为总是的这个希伯来词，事实上应该被翻译为终日。这个词在中文和和版圣经翻译比较准确，然后我们就可以理解，要是这确实仅仅是指这个世界，就会是指在拯救的日子。神终日恩待人，他提供了一段他会恩待人的时期，他称之为拯救的日子。但是他还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拯救的日子结束，在田间或葡萄园里做的工完成了。主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功现在结束了。现在这是没有人能做工的黑夜了，那就是我们目前正处在这个时期。 因为圣经把白日做工的时间框架比作为12小时。耶稣说，白日不是有12小时吗？在马太福音20章1到10节里说道，神雇人进葡萄园做工的比喻，工作的时间为白天的12小时，应该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分别提到的时辰有四初、五正、申初、酉初。在所有做工的人当中，有人整天在这里闲站。然而在酉初，也就是12小时中的最后一小时，闲站的人被雇进葡萄园去做工。白天结束了，最后进去也就是才工作一小时的人，和所有雇工一样，都得到了相同的工钱。因此，这12个小时的白日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酉时，或者最后一个小时被雇做工一小时，那一小时跟大灾难时期有关。大灾难一过，日头变黑了，神可做工的白日就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结束了，没有人能做工的黑夜来到了。黑夜来到，这是做工止息的时候。神用工人在不同时段做工的例子，生动描述了他在不同时期赐下救恩的工作。当然，那时我们没有认识到，当黑夜来临，真信徒将会留在地上。当初我们认为，可做工的白日将会在大灾难结束后停止，而且到那时，神将会拯救了所有要得救的人。一些人现在争论，认为救恩还在进行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真信徒们那时没有被提，并且现在仍然在地上。但是，他们必须考虑圣经关于这个主题上的所有的信息。而且，我们正在学到许多经节，表明真信徒们要在审判日期间留在地上。我们学到有许多经节表明，神有一个计划，就是在把他们带进天国之前，要严峻地试炼他的子民，在审判日里试炼他们。必须仔细考虑这些经节，可是许多人对这些经节却完全不屑一顾，他们不花时间仔细研究这些经节。当然，神的子民听到这些事情时，他或他会认真阅读圣经，在圣经里查证这些事情，他们会很快认识到这些事情为2011年5月21日以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提供了许多解释。让我们返回到诗篇37篇，继续阅读诗篇37章26节。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之前在这个学习里，我们查考过借给这个词，不过我们将迅速地在几处地方再查考一下这个词。例如圣经在诗篇112章5节里说， 施恩于人，借贷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他被审判的时候，要诉明自己的冤。英文翻译为，一位良善的人，施恩于人，借贷于人，他谨慎地引导其事物。当然，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是良善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借贷于人的那个良善的，他是诗篇37章26节里提到的义人。记住前一节经文，诗篇37章25节里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这是指义人终日恩待人，这当然是神。而且在从属灵的这个角度上，就是真信徒。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的时候，我们开始表现出圣灵的特征，反映出基督的这些事情，对于真信徒也是如此，只是程度轻一些罢了。随着我们在恩典中长进，我们开始展现神在我们心里，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在我们这节经文里说，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因此，一样，真信徒们开始借给人。就如箴言19章里说的，以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考察过这节经文，不过现在让我们再回顾两处经文。圣经在箴言19章17节里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这是说到真信徒们花时间在福音上，尤其是在福音以一种宣道方式被传扬的时期里，以便人们可以听到并得救。他怜悯贫穷的，贫穷人代表在世上被神所拣选要得救的选民。为了使福音传播到他们那里，为了使那些人听到福音并经历神的救恩，神的儿女利用他或他的时间和多种资源。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神把这比作为信徒们借给主，因为他怜悯他的子民。神表明他必偿还或者赏赐。当然，这赏赐与在葡萄园里劳苦的所有信徒们所得到的那个赏赐是一样的，这就是永生。我们都得同样的赏赐。我们再查考一处经文，在箴言22章7节，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再看诗篇37篇26节这节经文，说他终日恩待人，借给人。首先，这是指基督。一旦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就完全解释得通了。因为神是那借给人的，这就正如约瑟是积蓄在埃及的粮食的债主，而所有欠债的，也就是敌粮的，因他们得到了粮食而救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成为法老的仆人。在这里，法老是代表神。如此，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这个词组表明，一个贫穷人，即神的其中一个选民，确实领受神的道时，神使他重生，他成了借给他福音的主的仆人。这真的是神在拯救我们上做的一件十分美妙的事情。由此，我们服侍他，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应。换句话说，一旦我们明白神他是怜悯的债主，这就完全符合欠债的或者罪人成为债主的仆人了。我们回到诗篇37篇26节，他的后裔也蒙福。如果我们查考原文希伯来文，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有一个通常被翻译为为着的前缀，因此这节经文真的应该读为他的后裔是为着一个赐福。我们可以理解这件事，因为神在前面的创世纪22章16至18节里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明白为什么诗篇37篇说他的后裔是为着一个赐福，因为那后裔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前面诗篇37篇25节里使用了后裔这个词。我们仔细查考过几节经文，尤其是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神向我们解释了这个真理，他强调了这个真理，因此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是基督，那一个子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后裔为着一个赐福。在基督里，信徒就是这后裔。就如圣经在加拉太书3章29节里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再从属灵的这个方面来讲，我们是这后裔，首先总是基督，然后是基督的身体，因为神使用他的子民给世界上各国 带去祝福，选民在各国中，并且他的后裔也蒙福，因为列国会听到福音，后裔会得救，神的祝福就是永生。当然，神有许多祝福，除了永生的祝福外，他还可以赐下临时的祝福。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说，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并带来多产的节期以及健康等等。可是有一种特别的祝福，唯有世上的代表雅各的真信徒们可以得到，而不是以以扫为代表的众多未得救的人们。以扫向他父亲以撒哭嚎切求，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是的，只有一样祝福为选民存留，非选民是不能经历到的。我们在诗篇133章三节里读到这样的祝福，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特别的祝福，最大的祝福，仅仅为神的选民存留，不是神的选民的人绝不能经历这个祝福，为此他们就不是真正蒙福。我们回到诗篇37篇，继续进行到诗篇37篇27节。你当离恶行善，就可永远安居。神命令我们离恶，这是父神的指示，这是主的智慧，是主对我们生活的旨意。对此我们可以绝对肯定，人人要离恶，这是神的旨意。如果我们知道神要我怎样，他想要我行什么，关于我的生活，神的旨意是什么？这节经文总结得很好，你当离恶行善，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明天、每一天的命令。今天我们当怎样生活？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或者换句话说，当离恶行善。恶是什么？恶就是触犯神律法的任何事情，这是违反神的道、圣经的任何事情，为此这是一件恶事。任何与神的道一致、遵守神的道、圣经的事，就是一件善事。我们领受神的道的指示和引导，你当离恶行善。事实上，这是十分简单的，但这是罪人最难做到的事情，因此这就是一个难题。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公义的。圣经说，没有一个良善的，因为我们都触犯了神的律法，我们都行恶犯了罪。 因此我们就成了邪恶人或恶人。邪恶人并不只是杀人犯、恐怖分子、强奸犯或者绑架者，邪恶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律法，我们就成为悖逆的人、恶人。神在命令我们离恶。新约以一种方式说，命令我们悔改。悔改意思就是离恶，停止行恶，停止犯罪，停止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当神说要孝敬父母，那么如果你不孝敬父母，这就是恶。当神对做丈夫的说要爱你们的妻子，然后如果你不爱，这就是恶。当神吩咐做妻子的要顺服她的丈夫，那么如果你不顺服，这就是恶。当神吩咐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如果你不听从，这就是恶了。这些就是我们天天行的恶事，我们不断地在思想和言行上作恶犯罪。当神拯救一个在身体和灵魂上都一直行在一条邪恶的道路的罪人时，神就赐给他或他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他内心里行神的旨意，他在内心灵魂里已经离弃了恶。他有一个完全重生复活的灵魂，在他的灵魂里不再有罪了。我们只是说到已经得救并得到这个无罪灵魂的人，从那个意义上讲，他们离了恶，正在行善。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命令时，这应该是神命令的第一件事情，要重生。当一个人听到这个离恶行善的命令后，接下来就想，那好，我必须扔掉烟，我必须停止诅咒，我必须停止说谎，我必须停止喝酒。在一些次要的方面，以上那些每一种的改变都应该是一件离弃恶的事。因此，如果他们不再饮酒，那是好事；如果他们不再吸烟了，那是好事。然而，如果没有内心的改变，这就没有什么意义。记得神在马太福音15章17至20节说，人们从心里发出各种各样的邪恶。马太福音15章17节，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读，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因此，我们能够看出来，扔掉一盒烟，少喝一次酒，或者改掉任何一个坏毛病，这对于离恶行善的标准还差得远。相比于从罪人心里流出来的一大堆的不洁， 这只是一点点不洁净。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最初的命令，最重要的命令，就是要重生的命令。你当离恶行善的命令，是一个你必须重生的命令。因为，从罪人的心里不断地溢出恶来，要离恶行善，他就有必要得到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我们不打算花太多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鼓励人们寻求主已经没有意义，以便他可能赐给他们那个新心，因为那不再发生了。神已经把救恩赐给了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所有选民，他已经赐给了他们新的心和新的灵。盼望是有些人，他们可能不知道他拯救了他们，然而他们却有了那新的心和新的灵。从那个意义上讲，他们离了恶，神除去了他们的实心，赐给了他们一个肉心，在他们新的复活的灵魂里，他们正在行善，尽管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件事。在他们的身体或肉身里，他们还在犯罪，非常活跃，可能还在吸烟、饮酒、说谎或偷盗等等。但是在内心里，他们重生了。那怎么能发生呢？拯救人的是神，这并不是靠人得救。教会里的一些人认为，这需要罪人主观的意志来参与到救恩里，要得救。他或他，必须选择基督或接受基督，或者运用他们的意志。他们也许不同意对神拯救了人，而人却不知道他已经得救了的这个说法。然而事实是，神是借着他的道进行拯救。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神给全世界带来了他的道，他们在各个国家听到了这道，差不多每个人都听到了审判日要在2011年5月21日来到的信息。神当然使用那个信息拯救他的选民，现在这些人听到了，他们很感兴趣。神利用了从他的道而来的这个宣告来拯救他们。接下来5月21日来到，然后5月21日又过去，外表上看起来没有发生任何事件，这些人就又重新回到了生活中，做起了他们之前做的事。以前，他们在整个人格上，在身体和灵魂上犯罪。当他们又重新回到那种状态时，但是现在，他们在身体和灵魂上不联合了。他们在旧的身体里有了新的灵，他们在外表上没有变化，因此当他们重新回到之前的生活时，继续喝啤酒或吸毒，或他们的欲望 或者他们一直参与的不论什么事情，现在他们身上有了变化。他们可能因饮酒而愁烦，或者因吸毒而愁烦，因吸烟而愁烦，因说谎而愁烦，因他们在做的任何事情而愁烦。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为什么他们应该知道呢？那时他们并不在教会，而且他们中许多人以前未曾听到圣经，而他们在灵里不安。现在他们发现他们具有关于这些事情的良知，他们可能仍然没有一本圣经，他们可能仍然不知道从神的道而来的有关他命令和圣经教训的许多事情。记住，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这实际上就是神最后拯救的许多人的情况，他们得救了，他们成为了羊，可是他们却不知道任何事情。像那些在尼泊尔、柬埔寨、越南、印度和中国及非洲的许多小城镇，以及地球上一些最贫穷的地方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传扬福音，以致他们勉强可以听到，这需要非同寻常的努力。他们基本上跟圣经从来没有关系。难怪神说，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他们心里愁苦，因为神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重生的灵，然而他们却缺乏关于他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的知识。他们不知道神的灵在一个人里面的做工，以及那一切应怎样运行。因此主为他们得到喂养而担心。那喂养意思会是什么呢？他们必须得到后续跟进，必须向他们解释清楚，审判日确实临到了，神确实拯救了许多的人。然而，救恩终止了。在这段时期，你可能预料到要受到严峻的试炼。对于已经明白有关神的道的真理的许多事情的神的儿女来说，他们的试炼可能是随着他们开始在众教会外的世界上生活时，在这个新的重生的灵里经历和忍耐的。可能他们甚至没有圣经，对刚刚得救的人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试炼。当我们看诗篇37章27节时，神命令你当离恶行善。首先，这是我们需要重生的命令，其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命令，要信徒不断的离恶行善。我们必须确保没有罪辖制我们，我们成为公义的奴仆。正如以前，我们一直做罪的奴仆一样，我们现在在他的道里顺服神的公义，并且我们顺服神的旨意， 顺服神在他的话语里命令的事情。我们再一次回到我们读过的经节，你当离恶行善。然后圣经在诗篇37篇27节末尾继续说，就可永远安居。这最终是一个要重生的命令，因为不可能真正离恶行善然后经历永生，就是永远安居的意思。我们可以靠我们自己回转然后经历神的救恩吗？答案是不。是的，神命令这些事情。是的，我们有责任遵行，因为我们是以他的形象被造的受造之物。可是事实是我们不能遵行，我们不能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像这样的一个命令使我们觉得需要神，而且当我们听到这命令时，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主啊，你命令我离恶不犯罪得罪你，而我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主啊，可怜我吧，使我得以遵守你的命令，以便我可以行善。唯一可能的方式就是你若肯拯救我。因此这是圣经里的一个使我们来到神面前向他呼求怜悯的命令，以便他可能拯救我们，以便我们可以永远安居的生活。在这篇诗篇里，神再一次强调永生，并且神把永生赐给了他的子民。这是多么奇妙和美丽的事。他愿意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件事。我们得到了带来永生的信心和恩典的礼物，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这个永生。我们不应该被目前的环境，我们目前在世上的时期，或者我们日渐年老，一天天接近死亡这些事所蒙骗。不要被你身体的缺陷或使你病倒的疾病所蒙骗，不要被世人的态度及他们对今世的关注所蒙骗，好像那就是一切。神再一次提醒我们，他是神，他是永生神，能看到永远的将来。他看到他如此关爱以致为他们的罪而舍己的每一个人，在那永恒的将来，他把永生的礼物赐给了他们。我们要活到永永远远，他必将永远和我们同住，我们必将与神在一起。圣经在启示录21章3-4节里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如果不再有死亡，那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有生命，这就是永生。圣经继续在启示录21:4-5里说，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这些并不是人的话，人的话当然不是真实可信的。人的言语是十分欺骗人的，不忠实的，不值得信靠的。因此，这些话要是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没有希望。可是这是神的话语，这是圣经之无限神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的神，永生神，全能神，全能的耶和华。他就是应许而断不说谎的神。对于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仔细查阅圣经，并记下神表明他的子民要永远和他同住，我们要永远活着的经文，这应该是一个十分受益的练习。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将来，而不是一个受限制的、有限的、短暂的将来，像世上的居民有的那样。因此，他们尽力从生活上谋取大量的好处，并且尽情享受生活。当然，他们一定会这样做，因为他们的生命是这么有限，他们的生命比起永恒来，就像沧海一粟。他们的生命以及他们暂时享受的最终之乐，算什么？毫无价值，只是短少的日子，然后这就消失了。这就像花草，当太阳高照时，这就消失了。因此，神并不是尽力鼓励我们在今世的生活上飞黄腾达。不，那应该太短暂。今生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鼓励他其中一位圣徒贫穷的灵魂。他赐给了我们最好的鼓励，他告诉我们有永生、永不止息的生命。圣经在以赛亚书65:17-23里说，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 算被诅咒。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这难道不是我们可以听到的最伟大的信息吗？这属于我们，这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财产。我们有着基业的应许，神的应许，他必不说谎，神不可能说谎。他实事求是的声明，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今天的节目，诗篇37篇查考就学习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查考这篇奇妙的诗篇。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信息，收听更多的学习，请访问我们的网页 www.ebiblefellowship.com。 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结束了。愿神完美的旨意成就。
轻轻飘。